太小看不清楚，请翻看你的诗歌本。谢谢你，你为我们降生，好让我们能够看到救赎的洪恩来到，让我们的领受你所带来的光，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今天再次在你面前聚集，就恳求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的提醒，你对我们的责备，也听见你所赐的应许，让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让我们听的就要来遵守，帮助我们在以下的这段时间里面，让我们从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预言，让我们能够看见盼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已经进入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坐过来好不好？就坐过来，这样子我讲话比较方便。好，然后呢，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大家看这张图片上面是什么？这是什么图？这图片上面有什么？有一棵树，是创世纪里面的哪一棵？生命树。因为从创世纪里面出现的树到启示录里面再次出现的就是这棵生命树。然后这棵树呢，它是长在一条河的上面，这条河是什么河？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我们看见，让我们再一次回想到以西结书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的那一条生命的河。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我们到底可以从这卷书里面读到什么？这个圣经，这个神的启示的终结，我们到底从这卷书里面要看到哪一些？好，我们先来思想一个问题，请告诉我，对你来说，启示录是一卷什么样的书？预言，很好，还有没有？启示录是一卷什么样的书？很快， 你一定会有一个你一个第一个印象，你觉得启示录是什么书？启示的书，对，一个是预言，一个启示，还有没有？有没有审判的书？对了，非常好。然后最后一卷书，对，啊，那个终点已经在前面了啊。还有没有？有没有人说是难懂的？有人说是难懂，有没有人说觉得是可怕的？有，有没有人觉得是引起很多争论的？还有呢，有没有人觉得是讲到的时候很少用到的？妈咪喜欢讲，对，好，但是很平常，就是比例来讲，就是非常非常少提到的一卷书。然后呢，你自己呢，你会不会读到犹大书就觉得这卷可以跳过去了，不要读了？很少读的书，有人点头。有没有人说是不太愿意去读的？有没有？那我盼望我们要花三个礼拜的时间来看启示录的概论啊，只能够讲到一点点一点点的启示录，但是盼望的就是说这三个礼拜过去之后，我们在想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说这本书是一本得胜的书，这卷书是一本盼望的书，然后呢挑起你的兴趣，你会愿意去研究，然后你觉得是一定要读的书，然后你还可以在里面看到神的荣耀，还可以激动你的信心，还可以启发你的灵命。这是一本讲述未来的一卷书，但是同时是跟今天的我们有关系的一卷书。好，我们讲到生命树，但是这个生命到底从哪里来？在启示录里面，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然后每一次提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一个形象是被杀的羔羊，因为他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来是要给我们生命，但是他必须要付上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从这个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够得生命。所以从启示录里面我们要看见神的这个救赎计划的最高点，然后我们要看见的就是说这整卷书还有整本圣经就要告诉我们一点，就是神掌权。盼望我们在看完启示录之后，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感动，说是的，神掌权。好，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大家把你的讲义拿出来啊。首先提醒大家的是，这份讲义我们要用三个礼拜。我们今天上了课，下个礼拜是福音聚，再下一次是1月1号，再下一次是1月8号，总共三次上课，我们都要用同一份讲义，就麻烦你每一次都带着。那个孩子们很厉害，他每一天上什么功课他就记得要把它带着。那我们呢，我们已经很成熟了，我希望有人在笑，我希望我们也是把它带着，每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讲义带着。然后讲义里面我包括了一些，请看你的第二页，启示录解经观点，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提到。然后第三页有千禧年的解释说法，那我把这个包括进去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对于启示录的解释，对于千禧年的看法有很多不同样的说法，但是盼望的是我们能够尊重其他的弟兄姐妹的看法，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啊。然后再往后翻，这个礼拜回去之后要做的一个功课，你也可以在你的讲义里面找到答案。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说要做什么功课啊。然后呢，翻到第六页，圣经的呼应性，因为我们已经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我们要对照启示录跟创世纪，这只是其中的一点点某一部分而已，这是给大家一个提醒，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神的信息的全备前后呼应。然后再往下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意象中常见的记号，这是我们之前在但以理书里面，在以西结书里面曾经提到的。然后我还包括了启示文学的特征，第八页解释启示录及其他预言书的原则，帮助我们在以后自己读的时候，不管是读哪一卷预言书，哪一卷先知书，我们都有一些原则帮助我们来认识、来了解、来解释。然后我在延伸阅读里面包括了许多的参考资料，有许多是网站，然后呢还有一本是教会有的启示录的参考书，如果觉得有兴趣的话可以借去看，帮助你多认识对启示录每一个经节的解释。好，然后可以的话，现在请把你的圣经打开，我们一起就来读这卷书。那个 Carol 姐，哦，好，他们进来了，因为门口有人，所以我要确定一下他们是要进来还是。启示录第一章，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一到三节。启示录第一章，麻烦请拿一份讲义哈。好，第一章第一节，请。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好，这头三节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作者是谁？大声一点，约翰。好，那他为什么要写这卷书？有人叫他写的，神叫他写的。那写什么？写什么？也把他所看见的，神要给他看见一些东西，他看到了，要把它写下来，就这么简单。我们有作者了，我们有动机了，我们有内容了。好，我们先来看看作者，这个约翰是谁？这个是耶稣非常非常亲近的门徒之一啊。然后他在他写的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叫自己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然后他曾经经历主登山变相、科西马尼园祷告，并且他受了耶稣的托付，要来照顾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然后在五旬节之后，与众使徒成为教会领袖。然后在耶路撒冷城公元70年被毁之后，他常住在以弗所，然后之后流放拔摩海岛，然后他得到释放之后，他再回到亚细亚。他流放期间呢，领受异象，然后把这个启示记载下来，然后可以流传到后世。那我们就看这个看见了就把它记下来这件事情，这是主耶稣吩咐他要做的事情。但是他做这件事情，他必须要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他为什么会到拔摩海岛去观光吗？他为什么会去拔摩海岛？玉华姐，流放。什么叫做流放？对呀，他是被政府抓了，丢到那边去的啊，是一种官呐、啊。 的一种监禁啊，流放到拔摩海岛去。啊，为什么会被抓？为什么会被抓？因为他是主耶稣的使徒，他所传的道是政府不喜欢的道。那他今天主耶稣说你看见你要写下来还要传出去，他这个不就是跟政府作对吗？就要罪上加罪啊。他现在就是好不容易一条老命存着被流放到海岛上面，他还要主动的积极的去做这个政府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老约翰在这个时候他的信心跟勇气还有他的忠心，但是就是因为他的信心勇气跟忠心，今天的我们可以从启示录里面看见永远的盼望。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读启示录好，功课第三节。第三节说什么？念预言，然后呢？听见又遵守的人，这些人怎么样？有福了。在启示录里面，一共有七个福气，七个，回去把这七个找出来。啊，你如果是电子版的，你还可以把它 highlight， 把这七个找出来。什么什么什么人有福了，我们把这七个找出来。啊，这是回去的那个功课。好，我们接下来读。好，这是我的那个麦克风没声音了。啊，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既然这个读的人有福了，听见又遵守有福，所以我们要多读来念。好，第四节，请约翰是谁？约翰是谁？ 然后这七个教会呢，他们相隔不远，然后教会里面的这个会众啊，成员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各种社会阶级都有。然后他们所处的地方呢，是异教兴盛，是道德败坏的地方。这个我们在使徒书信的时候，我们有大略都提到过。那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再回到前面的关于这个读者哈，有人说这个七个教会呢是代表七种教会的类型，也有人说呢是代表教会历史上的七个时期，那有人说就是代表所有的教会。当时一开始写这卷书的时候是给那七个教会看，那既然留下来了给后世的教会看的时候，我们就要来仔细想，今天这卷书也是写给我们这个教会看的，也是写给我看的，因为我就在这个大的教会里面，我就是教会。那我们等一下会仔细来看这七个教会主耶稣给他们的提醒，给他们的责备，给他们的应许。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他们所面对的挑战逼迫是真实的。很多的教会因为不愿意听罗马政府的话来拜罗马皇帝，把他当作神，他们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他们失去了很多物质上的需要。然后同样的，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在 这卷书写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沦陷了，犹太人呢是四处流散，到处都有，可是呢都很可怜，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国，已经没有家，已经没有一个他们可以想说，哦，我的圣殿还在那里，我可以回去敬拜的那个地方了。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不仅仅有外面的逼迫，在教会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假教师的这种邪说，这种引诱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引诱他们在信仰上面，在行为上面犯罪的说法，他们所面对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我们怎么可以从启示录里面看见盼望，看抓住应许呢？好，我们就来看，那个讲义上面有写说这个写作的时间跟地点，请大家再回去看写作的动机。首先我们知道说这是主耶稣的吩咐，叫他看了什么他就把它写下来，为什么他要来鼓励这些教会，然后呢他要来传递圣灵的启示。然后在之后我们开始在读这些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到两种印记，一种是神的印记，一个是兽的印记。这两个印记的那个都非常非常的有力量，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然后这个印记就要跟着你，不能够改变。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说，我们要选择我要接受神的印记，还是我要接受兽的印记。接受了兽的印记，我可以在那个时候，当兽掌权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得比较顺利。但是，我们跟永恒就没有份了。然后呢，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还看到的就是说，一个写作的动机是一个宣扬永远的福音啊，即使我们之后再看这些灾难，看这些审判的时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神自己来传福音，他派他的见证人，他派他的天使，一次又一次的不放弃的 在灾难跟审判当中还要继续的传福音。然后呢，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的是最终神的得胜，然后让我们能够很非常非常期待的他要他快来，主啊，我愿你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主题。那我们今天就很快的把神的这个部分来看过去，然后其他基督教会跟救赎呢，他问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堂课，大家在回去看启示录的时候把这些记住，然后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把这些重点给挑出来。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神是全知的神。怎么说他是全知？因为他把以后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他都先告诉我们了，他已经都预备好了，都已经都计划好了。然后他是全能的神，因为我们可以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可怕的仇敌，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仇敌，但是我们可以不需要害怕，我们可以放心的是神是最后的得胜者。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尊贵的神，非常非常多次的这个非常荣耀的这个敬拜，我们可以从中来学习我们到底要把什么归给神，献上给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赞美，我们可以把尊贵，可以把荣耀，把权柄都归给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尊贵的。然后我们也看到神是公义的神。是的，启示录是一卷关于审判的书，但是审判虽然可怕，可是是为了要满足神的公义。如果没有审判，如果神光光只是爱，他没有公义那一面，没有审判，对我们这些持守真道的人就太冤枉了。在当时候，守住真道、守住信仰的人是必须要面对很大很大的迫害的。如果对他们来讲，你跟他们说没有审判、没有公义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了盼望。所以这卷书让我们看见神是一定需要有审判的，这样子是让我们这些得到了真正的真理跟这个纯正真理的人，让我们能够持守得住。因为我们看见的是最终神公义的审判，然后看到最终我们的冤屈得到申诉，然后呢，神最后是得胜的。那我们还看见的是神的怜悯。虽然神施行审判，虽然神降下大灾难，但是一次又一次，神给人机会悔改，因为他盼望的是人人能够悔改。然后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创造。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新天新地是一个神新的创造，我们可以在这里再一次看到神的这个属性啊。然后今天我们就没有时间把这个启示录解经观点跟千禧年说法讲过，那请大家回去看看，或许你的看法、你的想法跟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所讲的不太一样，但是没有关系，因为真的是争论很多。那基本上我跟杨长老我们先沟通过，我们觉得启示录呢是一本关于未来的书，虽然预言的实现有它的阶段性，但是呢绝大部分这是关于未来的事情，就是说它曾经有部分已经实现了，但是要看到整个完全的时间，一定要等到末世，等到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然后关于千禧年，我们都认为，我跟杨长老的看法是这个，千禧年是耶稣来了，然后建立这个千年的国度。当然对这个耶稣什么时候来，这个大灾难是在耶稣来之前、来之后，这个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没有关系，都是值得研究的。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七个教会，请翻到你的圣经的第二章。 圣经的第二章，我们来看，在投影片上，在你的讲义上面，我们有一个表啊，这个是从马尤藻博士的这个新约概论里面所整理出来的啊，可以大家很快的就看到说每一个教会的一些特点，让神给他们的责备或是称赞啊。那我们今天就花一点点时间来看每一个教会。首先，这个以弗所教会，虽然我很希望我们能够这个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很快读一次哈，但是好像时间不太允许。以弗所教会，这是最贴近使徒约翰的一个教会。然后呢，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二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曾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然后第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两次提到忍耐，忍耐是这个教会的特点。但是神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他们，是什么呢？他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这个起初是时间上的起初，同时也是品质上的最好。就是当我们想到路加福音里面马大玛利亚，耶稣称赞玛利亚，他要的是那个上好的福分，那个上好就是这个起初。这个爱心是对什么的爱心？对耶稣的爱心，也是同样的影响到他们弟兄姐妹之间，跟你的信徒之间的爱心。所以耶稣要他们悔改，在哪里失落就从哪里拾起来，然后不要用别的事情来代替主耶稣的要求。你失了爱心，就重新拾回那个爱心，不要用很多很多的服事来代替，不要用很多很多的讲道来代替。失了爱心，就把那个爱心重新拾回来。然后要提醒他们的是，这个尼哥拉党，这一党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跟异教妥协了，然后他们声称说，因为属灵的自由，现在他们就有自由来拜偶像，自由来从事一些不合真理的败坏的行为，啊，这是那个时候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异端邪说。好，然后呢，主耶稣提醒他们的是，你的爱要成为你的动机，也要成为你的动力，继续的持守真道，然后呢，与神亲近，奖赏是美好的。这是以弗所教会。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士美拿教会。士美拿教会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敬拜这个罗马皇帝的一个中心点啊，它也是这个很有名的史诗作者荷马的故乡。荷马是谁知道吗？ Homer 写伊利亚德跟那个 Odyssey， 中文叫什么不知道， Odyssey 跟那个伊利亚德的那个作者啊。然后呢，这经文上面说神知道他的贫穷，但是却又说他是富足的。这什么意思？他在物质上他是贫穷，但是他在灵里他是丰丰满满的。为什么？他因为他的信仰，他失去了很多赚钱的机会，所以没太多钱，但是灵里很丰盛。他是持守真道的一个教会。然后呢，他告诉这个教会说，你们会受到患难，但是给他们说只有十天啊，就是说这个患难的那个时间性是有一个限度的，然后它的程度也是有限度的。然后呢，是应许他们奖赏是预备好了，然后是等待着中心的教会来领受，然后告诉他们说不要怕。为什么？因为他们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第二次死？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忠心是要忠心到什么程度？忠心到死。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持守真道，你们的结局是什么？你可能会需要为主殉道，但是不需要害怕的是， 就算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命，我们会到一个终点，但是因为我们持守了真道，我们不需要经过这第二次的死，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永远的生命。然后第三个，教会别加摩，它是亚细亚这一个地区的这个首府啊。然后呢，它这个字的意思是高塔，然后那个羊皮纸 parchment paper 的这个 parchment 这个字的字根就是从别加摩来的。然后呢，它其中提到的这个安提帕，这个神中心的见证人啊，是亚细亚地区首先为主殉道的一个信徒。在这个教，他对这个教，耶稣对这个教会的提醒啊，是要他们提醒他们要当心巴兰的教训，因为巴兰在当初以色列人这个出了埃及进迦南之前，他不仅仅贪财而已，他引诱设了这个计谋，让以色列人在信仰上在行为上犯了奸淫的罪。然后呢，神还说，这个耶稣还说，这个不悔改的啊，耶稣快要临到了，然后他要用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剑，有的是长剑，有的是短剑，在这里提到的剑是一柄长剑，是两刃的利剑啊，是跟审判有关的。然后他同时也给他们应许说，得胜的要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们。为什么要提到玛纳？因为这些顺从了这些异教邪说的，他们就去吃拜偶像的东西，所以耶稣提醒他们守住真道，不要去吃那些东西，吃我要给你的玛纳。然后还说要给他们一块白石。什么叫做白石？白石呢，就是一张入场券。你去听 concert 的时候，你去参加宴会的时候，你要先拿一张邀请卡，你要拿一张入场券，你才能够进去。这个白石就是这个入场券。要去哪里？去哪里的入场券？去哪里的邀请卡？将来在天上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宴席，神为我们预备的，拿了这块白石头的人才能够去。但是这个白石头不是随便给的啊，是有条件的啊，不是免费索取的，要忠心持守的人，要得胜的人。好，继续来看推亚推拉。推亚推拉是一个商业通讯的中心，它是以铜跟染料著称。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这个非常能干的这个女商人吕底亚，非常敬虔爱主的吕底亚，她卖什么？紫色的布啊。那她是从哪里来的？她就是从推亚推拉来的，那个地方的染料非常著称。然后呢，这个教会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点。他主耶稣称赞他们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但是还有一件事情，神是需要提醒他们，要责备他们的，就是他们容许了这个耶洗别来教导这些信徒。耶洗别的教导也是一样，这让这些信徒在道德跟信仰上面犯了奸淫的罪。但是后来在同样的这一段里面，这个耶稣再一次的提醒这个教会说，你们面对的这个仇敌呢是非常强壮的，但是呢，谁握有最后的权柄？权柄是在耶稣的手中。那主如明亮的晨星，那这个晨星呢还要赐给我们，因为主不仅是自己发光，当我们得到了神的晨星，我们也能够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在暗夜中发光。然后接下来我们在第三章里面继续看三个教会。首先就是撒迪，这个撒迪教会是又有钱又有名，只是它是一个死的教会。什么叫做死的教会？有名无实。 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自己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被这个生命的主称作说你其实是死的，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二节，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就是还没死透的，因我借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始，神颁布律法，我们神一再提醒我们要完全，要完全，要全备，但是这个教会却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是在哪里偷工减料了？这个死，这个教会的死不是猝死啊，不是突然的死，是渐渐的，一点一点的。为什么会渐渐一点一点？就是你开始在这件事情上疏忽了，在那件事情上放松了，在这件事情上觉得说哎呀，我们就想别的方法，不要就这么死守着神的教训，就开始这样一点一点的就把那个生命的道给放弃了，所以变成是其实是死的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有没有盼望？当然有，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仍然有信徒选择穿白衣，因为他们不曾污秽自己的衣服，他们选择了持守，他们选择了忠心，所以呢他们能够得到的是在永恒里面的地位，在生命册上有他们的名字，这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是得到保障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腓拉铁腓 Philadelphia 啊，这个兄弟之爱的教会，它是欧亚文化的通道，是一个 gateway 啊。但是耶稣自己在跟我们说，他才是那个掌有着握着钥匙掌管着开门关门的那个主。然后呢他称赞这个腓拉铁腓教会，即使力量微薄仍然是尽忠持守，终于他可以成为圣殿的支柱。然后呢他还告诉这个教会说神要保守他们免去试炼，是什么意思？可能是说灾难来的时候这个基督徒都已经不在这个地上了，已经被提了，或者是说在试炼来的时候神保守我们能够持守得住，能够度过这个试炼，通过这个灾难。然后呢耶稣还宣告说他快要来了，然后新的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下。这是腓拉铁腓教会，然后最后一个老底加教会。老底加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是没有得到称赞的教会。老底加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啊，它是一个船运的中心，它的医药、纺织、金融都非常的发达，它所出产的眼药跟它的羊毛、它的纺织业非常的有名。但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它自己没有水，它需要从别的地方引水来，它或者从希拉波里引热温泉来，或者从哥罗西引冷泉来。那问题是等这个泉水到了老底家的时候就变成怎么样的水？不冷不热的水。不冷不热的水呢，神说耶稣说他要怎么样？把它吐出来。你要嘛就冷，你要嘛就热。热温泉能干嘛？温泉能够治疗。冷泉呢，冷泉可以让人得到清新。但是老底加教会他原看起来是这么的富足，他觉得他什么都有了，但是神说他是贫穷的，他是瞎眼的，他是赤身露体的。所以神要这个教会回转来向他买眼药，来向他买衣服， 让神自己来遮盖他们，来医治他们，让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然后呢，他还告诉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们说，你要听啊，我在门外叩门，你听到没有？你听到的话，你就把门打开，让我进来。这句话不是对非信徒说的，说我们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做我生命的救主。那之后呢？我们要常常唱今天冯晶姐妹带领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说我的心里有地方为你住，我愿你进入我的心里。这是每一个信徒每一天都需要问自己，也需要自己跟神说的，主，我愿意今天你就进来我的心中，在我的生命中做主。这是老底家教会。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七个教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告诉我们神耶稣自己他是行走在教会之中，他每一次告诉这些教会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都说我知道，因为他看见了，他记住了。而且是每一个教会，个别的教会的挑战跟回应他都看见了。那主耶稣的责备是为了要挽回这些教会，他的劝告是为了要成全我们，他的责备绝对不是只是要定罪。就像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八章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怎么样对他说？耶稣没有说他没有罪，他只是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回去不要再过犯罪的生活。他要告诉这些教会的是，你是的，你们曾经怎么样，我要责备你们，但是为的是要挽回。然后呢，主耶稣还一再的告诉我们说，持守真道所得的报偿是美好的。他要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永恒的价值。我们是需要做选择，但是当我们的有那个永恒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持守，就算我们必须要放弃这个今世的一些财富也好，方便也好，我们可以得到的是永远的报偿奖赏。那同样的，在每一个教会的责备劝勉应许之后，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的耳朵在哪里？你的耳朵在哪里？但是神说的话你听了，你听进去了吗？你听了你信了吗？你听了你去行了吗？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启示录？就是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最初的那两个人听了没有记住，听了没有信，听了没有行，所以我们必须要走这么一大圈，回到启示录，神再次告诉我们：听了要记住，听了要信，听了还要去行，一再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警告，我们要把这个提醒，我们把这个劝告放在我们的心里，听了要去行。今天领会所带我们读的经文，冯晶姐妹带我们唱的诗歌，唐牧师的信息，都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属天的盼望、属天的平安已经来了。那问题就是说，你自己现在在哪里？如果平安在这里的话，你在平安的里面，还是你是站在那个平安的前面遥遥的对望而已？你有没有那个属天的平安了？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然后我们下一次再回来上课的时候是新年，新年的那一堂课我们要讲审判，啊，很不吉利哦，对不对？这个大年初一我们就要开始讲审判跟灾难。 这就让我想起来，圣诞节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这是我跟庞长老的结婚纪念日。你看我们多么爱主啊，多么的虔诚，选圣诞节来结婚。然后呢，在我们结婚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的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参加迈阿密的那个华人宣道会，我们还有平安夜的聚会，然后聚会完了，我们还要去我们要举办婚礼的那个教会，还要去布置。所以当我回到那个旅馆的时候呢，很晚了，非常晚，我都已经不记得是几点，然后非常的累，非常非常的累，我都已经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了。但是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我很法利赛，就是说我要做的事情，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忘了不做的。所以我那天晚上就算很累很累，我还是把我的圣经拿出来，我还是要读我的圣经。就在那几天，结婚前那几天，我一直在读的是耶稣的被捕，耶稣受审。然后在我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在平安夜的晚上，我读到的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我就跟神说，神啊，你知道明天是圣诞节，同时也是我结婚的日子，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些经节，比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或者是说你的路径要滴满脂油，或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些这种比较有一点鼓励性的这个经文，你为什么要让我读耶稣的受难，这不是很不吉利吗？但是神告诉我的说，结婚是庆祝爱情，对不对？但是什么叫做爱？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让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神的爱。他要我看见的是神的爱，他要我带进婚姻里面的是神的爱。所以当我们再一次要来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想提醒弟兄姐妹的是，我们庆祝主耶稣的降生，要迎接他所带来的平安，我们要想到的是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牺牲的爱。在平安夜这个第四节的这个歌词当中，有一句话说，虽黑暗仍光明。什么叫做虽黑暗仍光明？就是说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是非常非常的暗的一个晚上，是这个已经没有任何的光亮了，但是因为他的降生，这个清晨的日光从高天降到地上，然后为了是要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今天我们看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大环境，也许你还看到很多很多的黑暗，但是我们盼望是从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再次得到鼓励，再次看到盼望，那个清晨的日光已经来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光明，而且我们可以拥有那个光明，我们可以行在光中，而且神的那个耶稣的那个诚心还要赐给我们，我们自己就能够成为那个黑暗里面的光。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平安，把我们的盼望放在那个不变的耶稣身上，我们才能够享受属天的平安。我们一起来。
平安夜，圣诞夜，多少天真。
带我们祷告吧。
慈悲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个您降生的日子里面，我们也让我们思想到你的来临，你的来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的生命，为了我们的永生。我们真是何等大的福气，能够享受到这个这么大的福分。主，我们谢谢你。主，也求你在这个平安的时间里面，在平安夜里面，让我们思想到我们的生活，我们也把自己再次的摆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好好的能够在你的恩典之下再度过一个新的年。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不配，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